今天正道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的耶稣。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能够见到大家哈、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非常感谢神今天又能够回来站在这里哈、这次回国真是我有非常非常深的感触，当然有机会跟大家再详细的分享哈、但是无论如何在国内的时候看见神在我们华人中间所做的真的是非常伟大奇妙的工作，无论是从老年人、中年人、年轻人，还是有学历的，还是没有文化的，无论在各个层面，神在中国都兴起了非常伟大美好的工作。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在人生当中没有什么比看见神的作为更加让人兴奋，更加让人感到安慰的哈。那么今天咱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也是在西门彼得这一位大使徒哈，在我们知道后来他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哈，那么是他蒙召的时候的一段经文，也是他在他的人生中经历了神的作为之后所做出的反应哈、那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呢，其实不是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了，因为彼得的一生呢，在这个圣经上他是其中一个记载的比较详细的人物，那经文都比较多，所以我们就不一一的读过去哈，那我慢慢讲，也许大家能够记忆的起来哈。那我们知道彼得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呢，是在约翰福音里边记载的，那么他的弟弟安德烈是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应该是约翰的门徒，那当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这一位安德烈呢就转去跟随了耶稣。那跟随耶稣以后呢，他就跟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就跑去把他的哥哥彼得带到了，那个时候他叫西门，把西门带到了耶稣面前来，然后呢耶稣说，你是彼得，给他改名字叫彼得。那彼得呢说是石头的意思哈，我想那个是圣经记载的彼得第一次与耶稣见面的时候的情况。那之后呢，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都记载过，耶稣在湖边行走的时候，看到彼得弟兄在打鱼，就呼召他们来跟从我，他们当时就撇下渔网跟从了耶稣。但是看来这一个跟从呢，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耶稣一样，他回去打鱼了。那第二次呼召他，他大概跟从了耶稣，后来又回去打鱼了。那这是 在圣经里所记载呢，至少这是第三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呢，耶稣曾经进了彼得的岳母家里，那为他的岳母治病，使他岳母得医治。在那个就是在我们读的五章前面一点哈，四章最后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哈，所以那个时候看来，就是主耶稣和彼得在人间的关系，至少他们是认识，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彼得对耶稣呢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至少知道这一位先生医病赶鬼，传道，对他有了一定的基础的认识哈。但是所谓的跟随呢，我们看到这个状况，他大概还是若即若离的，因为他又去打鱼了。那在这个之后呢，这一切的铺垫之后呢，我们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主耶稣选择了这样一个早晨，来到湖边。在经文上我们刚才读到了，彼得说整夜劳力没有打到鱼，那是一个挺疲惫失望的早晨，我想对于渔夫来讲，因为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来到湖边，很多人跟着他，然后主耶稣呢就选了彼得这条船上去，上去以后呢叫他把船撑开，所以那个时候彼得跟耶稣都在船上，叫他把船撑开离岸远一点，然后他就开始在那个船上讲道。我想对于劳累了一晚上的彼得来讲，那个时候一定蛮辛苦的，因为主耶稣讲道大概不是半个小时结束的，我想应该是时间蛮长的。我们记得他讲道一下讲到很晚，这个大家都没得吃的时候，他五饼二鱼预报喂饱了很多人哈。那对于这一个疲累了一晚上的彼得来讲，还是蛮辛苦的。讲完道之后呢，主耶稣就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说了这个实情，他说，夫子，第五节啊，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听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所以呢，咱们看到彼得的一颗还是蛮柔软的心哈。确实是整夜劳力没有打到什么，作为人间来讲，耶稣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你再有能力治病赶鬼，对鱼这一档子事儿来说，他绝对没有彼得有经验。彼得是从小就在海里打滚的，长了这么大一直是做渔夫的。那这个时候，这一个先生叫他下网打鱼，他说听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他还是顺服了耶稣所讲的话。出于对他的尊敬，出于对他的一些基础的认识，但是这一网打上来的时候，彼得惊讶了。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呢？哈，我觉得我非常感恩这一次回国的时候呢，我曾经有几天的时间住在那个我们中间张之义姊妹家哈，她现在还在国内，过下个月大概回来哈。那她的家呢，离这个在青岛开发区那边，离一个那个渔港很近，叫做基米崖，好像哈，那个渔港啊。然后到那里以后呢，我们有一个黄昏的时候呢，就去了那个渔港。本来呢是在那里有很多卖这个海鲜的，就是当时打下来的鱼啊，就在那边卖，所以一个很大的场地，有应该有很多人在那摆摊卖鲜活的海鲜的。我们去呢，本来是要买海鲜的，但是呢很不巧，因为前两天呢，当时那个地方刮大风，大概所以渔船都没有出海，那海鲜就非常少。那个地方并没有太多的人哈，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呢，也是很凑巧的时候，因为后边两天都将会天气很好，当时正是黄昏，所以渔船都在准备出海。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接触渔民，接触那个渔船那个景况哈，让我非常震撼哈。讲一点对渔民的了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做过渔民的吗？有打过鱼的吗？有吗？钓过鱼的？没有出海打过鱼的哈。那我对他们稍微有一点了解了哈。第一呢，有人讲哈，渔民呢比较淳朴，比较善良，因为他们不大敢做太坏的事儿。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怕老天爷报应他。因为一出海了以后，那个真的是生命交在海上面，他怕他做了坏事，到时候 老天爷报应他。所以呢他们的品格啊比较淳朴，民风比较淳朴啊。那在这个我听他们讲呢，在这个现在有每年好像有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封海的时间，就是不可以去打鱼的。那三个月时间让海里的鱼大概也休养生息吧，啊让它有一点啊。但是每年在开始打鱼的时候呢，这些渔民呢比如说今天就要可以开始打鱼了，开始出海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献祭给老天爷，献祭给他们认为的神呢，无论是什么。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因为知道在海上打鱼他是凭着自己的本事是不行的，他需要神明的保护吧。怎么讲呢，就是在这样没有保障的这样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呢，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学会了一颗敬畏的心，他知道害怕，知道敬畏，知道自己生命的渺小，知道在那个风浪当中他的 无能和无助。这是渔民哈。再一个呢，哎呀，我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勤劳。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船哈，我说这个船，我问他们，我说你这个出海什么时候回来啊？不知道几天才回来，大概收获多早点回来，没收获就要多待几天，只要天气允许的话。然后看到那个船里边，这个船舱里边啊，只有那个就像上下铺一样，但是下铺不是住人的，只有上铺那么一张小床。那一个船里边就，哎呀，我说这个看到渔民都是挺高大的这个汉子哈，这个船上能够伸开脚吗？那个床很小很窄的一张床啊，看来他们在海上是蛮辛苦的，大概是需要轮换着睡的，不可能全部都躺下去睡觉的，非常辛苦。那他们呢，而且当我看到那些渔船在渔港里边，刚开始你看的时候觉得杂乱无章的哈，但是他们调动起来非常有秩序，没有人主要在那儿调动，都是好像是就是哎成了一个配搭的，互相很默契在那里调动。然后那个一车一车的冰啊来要倒在渔船里面，大概打来的海鲜要放在冰上嘛，然后一艘船一艘船的挪开，然后本来是很混乱，就是当我看到他们要出海的时候，哎呀，那个船调动的非常有秩序啊，然后很多人就拿着大包大包的食物哈，提着几个塑料袋的食物，饼啊，一摞一摞的饼啊，然后跳到船上去，那就预备着出海了哈，满怀着盼望，真的是满怀盼望出去的哈，然后呢，他们呢也有一个感觉到哈，他们中间的那种默契，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你可以感觉到，我相信这是咱们所讲的同舟共济吧，因为在渔船上你是没有办法靠着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的，你是需要你的同伴来帮助，而且是据说现在的渔船它也不是单独一个去打鱼的，是两艘船一对儿一对儿出去的，它那个网啊是两艘船拉起来，要我说这个海底下大概都被咱们的渔网给避过了哈，那个网眼那么小哈，从小鱼都能给捞上来哈，很厉害哈。但是你看到他们的配合哈，配搭啊，那种默契，那种同工哈，那样的感觉哈，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当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哈，我想真是神的灵在感动我吧，当时心里非常的震撼，我就想到了这一段经文。哎呀，我说当彼得看到这一网鱼的时候哈，他的感觉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没打过鱼，而在海里面打鱼的渔夫他会知道的，他终夜劳力打不上鱼来的时候，他知道那真的是打不上来，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他。现在有很多声呐，很多东西来吸引鱼群，其实你还是没有办法掌控鱼是怎么回事，天是怎么回事，海是怎么回事，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而主耶稣选择了这一个神迹让彼得知道，所以当彼得看见这一网鱼的时候，刚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老觉得他怎么反应跟我们不一样。当然可能我们会知道，哎呀，这是个神迹，但是当他看见的时候，他知道这一位先生不再是他认识的那位先生了，那一位可以治病赶鬼能够讲道的先生。而在渔民的生涯里边，他开始知道这一位先生是一位能够掌控天地和海的，所以他跪下来，他说，主啊，离开我。所以当他知道这一位 这一位的身份的时候，他在他面前的反应，第一，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无论是不是犹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同时他知道他对耶稣的认识不够啊，他竟然不知道这一位先生就是那一位宣称的说是弥赛亚来了，就是那一位能够掌控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所以在彼得的心里，这一个震撼太大了，所以他跪下来了，他说我是罪人。第二个反应呢，他说你离开我，为什么？他说离开我，因为来到这位圣洁的主面前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不配，知道自己的罪，所以他产生了这样的反应。然后呢，在这里讲哈，他说他和一切的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打的鱼哈，然后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之后主耶稣呢就对西门说，他说不要怕。所以主耶稣在讲他不要怕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西门在怕吧，对吧？所以他来到主面前，他说你离开我，他知道他的圣洁，他知道自己的不配，然后他知道我是个罪人，然后他害怕，真的是害怕，他产生了一种敬畏，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居然能够掌控海里的鱼，所以他产生了敬畏，他产生了害怕。那主耶稣说你不要怕，然后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我们慢慢的来分享这一句话哈，这一句的呼召简直是太大的恩典了。我们先把彼得的故事把它讲完哈。我们知道这以后呢，下面说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知道这一次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他跟从了他三年半的时间，一直跟到十字架，一直跟到主复活。但是在复活的主复活之后，他开始迷茫了，又因为主耶稣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再也不是那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主了，他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之后大家知道他又一次说我打鱼去，他又去了。那么在他那一次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几乎选择了同样的神迹让他知道。在这之后哈，我就简单的把彼得的故事讲完哈。在这之后，我们记得主耶稣再一次呼召他的时候，跟他讲哈，他说你少年的时候随意往来，他说你到年老的时候，别人要用带子拴上你，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圣经上讲，这里主耶稣在预言他是将要如何为主殉道，然后主耶稣再次呼召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那一次的呼召，主耶稣并没有应许他将来你要如何如何发达，而是告诉他你将要为主殉道的，但是始终在呼召他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知道那一次再一次放下渔网的时候，彼得跟从了耶稣，跟从到直到他生命的结束，他真的成了一个得人的渔夫。直到五旬节降临以后，他一次讲到三千人信主，教会建立，直到他往外邦传福音，直到他最终为主殉道，真的不再去打鱼，而去为主得人了。那这是彼得一生的故事哈。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哈，我希望呢，我们用这一个机会哈，我们用彼得的故事哈，来开始反省一下我们生命里对主的认识。我们跟彼得不大相同，因为彼得是在实践的过程中慢慢的真的知道主的，就如同这一网鱼，他开始知道啊，这是一位天地的主，这不但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夫子了。而我们不同在于哪儿呢？我们先把一些知识灌进来了，我们应该知道，从圣经的宣告我们应该知道他是那一位造天地万物的主，说万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说万有都是靠他而立，他是那位造天地万物的主，那是我们理性上似乎知道的。然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们真实经历他有多少？其实那一个认识才是你真实的认识，而那一个认识它决定着你现在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也像彼得当初一样，我们知道他，知道一些， 我祷告他曾应允，我的朋友或者我们身上曾经得病被医治，我知道一些，所以我愿意信他，但是我的关系跟他还是那样若即若离的。我常常去打鱼，常常回到他面前来，我常常跟他是这样的关系。那求神帮助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更加深入的关系。我觉得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哈。第一呢，是主耶稣他选择了这个时间，选择了彼得的船，他选择登到彼得的船上去，要做一件事，叫彼得能够更加认识他。我们思想思想哈，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生命里一定有神迹。就如同彼得他打到这网鱼的时候，他的震撼跟我是不同的，我不能理解。也许你的神迹我并不能理解，但是我深信那是神和你的，那个东西是神给你的，你思想你回忆你一定有的。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神给我们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刚信主的时候祷告就特灵，哎，一祷告就蒙应允了，特别灵，然后后来就觉得怎么不大灵了呢，啊，再祷告好像不灵了，怎么神不听我的了。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没有哈？就是当彼得医治了他岳母的时候，不是，当这个耶稣医治彼得岳母的时候，那些他清晨第二天出去祷告，那些人都出来要留住耶稣，他们为什么要留住耶稣呢？啊，哎，求帮助，这一个人要留在我们城里多好，赶明儿我们城里就没有病人，对吧，我要留住他，但是耶稣说不行，我要去别的地方，我要去传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如果我们是彼得，耶稣在我船上的时候，我打着这么一大网鱼，你知道我下边想要干的是什么吗？再打两网，我要把他留在船上，最好他在我的船上，然后帮助我，我就顺利了，发达了。所以呢，当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清晰的时候，我们也信呢，我们真信，但是我们很想把他留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帮助我，来做成我要做成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看到，当彼得认识这一位原来是造天地的主的时候，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了。其实主耶稣的想法也跟我们不一样，主耶稣从来没有想留在你的船上，主耶稣曾经选择登入你的船，曾经选择进入你的生活，选择向你彰显他的能力，为的是什么？哎，为的是像彼得一样，他要震撼你的心灵，要让你认识他，他是那一位主。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是什么？不是留在你的船上，他是要你下了船到他的船上，他是要你放弃你自己的渔船渔网，要你加入到他的船上，要你来跟随他。所以这是主在我们生命里所要的，他要的不是你的船，不是你的网，他要的是你这个人。当你真的认识了这一位造天地的主的时候，我们所应有的反应是彼得的反应，于是我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了。其实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想一想，我为什么说我看见打鱼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震撼，我真的觉得，哎呀，圣经太奇妙了。主耶稣为什么说用打鱼来比喻哈，比喻这个人生啊，说我们将来得人如得鱼。原来我想得人如得鱼呢，意思就是说以后你得人像得鱼一样容易啊。后来我发现这个得鱼它也不大容易啊。原来得人和得鱼之间还真的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在里边啊。我就在想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一生啊，其实我们真的如船航在海洋上一样，我们面对很多很多的风浪，很多的挑战，哪里是咱们安歇的港湾，你可以安歇，可以逃避的地方呢？我这一次在国内的时候啊，遇见一个母亲啊，哎呀，非常非常的难过啊！他真的几乎像祥林嫂一样，其实年岁跟我差不多大吧。他女儿呢，刚刚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刚刚工作了一年半的时间， 那在一年之内呢，他就已经精神出现一些问题，就抑郁症吧，因为工作的压力啊，这个人际关系搞不好，然后觉得别人对他的他觉得是一些排挤啊，一些打压呀，就让他自己心灵里承受不了，他出现抑郁，后来就是神经出问题了。那一年半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自杀了。哎呀，这个她是独生女儿啊，哎呀，这个母亲真的是很可怜。哎呀，我真的觉得在教会里看到她，非常感恩她能够来到教会啊。来到教会，她自己也讲，她说的她非常奇怪，因为她自从女儿去世以后，她真的像祥林嫂一样，不断的跟人述说这些事情，然后不断的自责后悔，觉得对女儿的保护不够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她说她已经不能工作了，因为她是搞文字工作的。她说我已经不能集中注意力，我不能写任何东西，因为头脑不清晰了，混乱了啊，所以呢，他的工作也不能做了。那他来到教会以后呢，居然那一天上午一上午，我中午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已经听了三个半小时的讲道了。他说的，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居然能坐在这儿听啊，居然我都大概听明白了。我真的是觉得神在他生命里在要挽救他，在拯救他。不认识神的话，他后半辈子没有办法生活了。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母亲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啊。我们不要去小看呐、啊，我们不知道外面的，其实我们成人，我们知道外面的险恶，我们曾经经历了多少风浪在我们的生命中。我在想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千方百计的想要呵护他们，想要把最好的给他们，想不让一些坏的影响来影响他们，想要保护他们。但是当那人生的航船真的出发的时候，你知道他自己要去面对那一切风浪，你没有力量给他，没有办法帮助他。我想这位母亲她曾经努力过，她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眼睁睁的看着他变成这个样子，所以那种心里的绝望啊，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其实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啊，面临多少的挑战呢，多少的风浪。也许你是那个比较走运的，你是那个比较成功的，然而其实你并不知道明天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那多少人在发现自己有疾病有绝症的时候就崩溃了，垮掉了。所以我就在想啊，我说渔民呢、啊、因为他们真实的在面对着大海，他真实的知道自己的渺小，真实知道自己的无能，所以他产生了那一种对老天爷的敬畏。可是我们呢，其实我们在这一个时代作为基督徒，我们更知道其实那背后有一股幽暗的势力在这里，那是非常猖狂的势力。在这一个时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其实这个比那一个渔民更加可怕，因为你看不见，你不知道，其实你在面对着那样的挑战，那样的势力。我们的人生能够自己把握得住吗？所以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哈，哎呀，我真是在想哈，当我看到那些渔民哈，他们怀着盼望出海的时候，哎呀，我心里在震动，我就在想他们的盼望，不知道那带回来的是失望还是绝望，不知道那带回来的将要是什么，因为那盼望常常是虚空的。我知道在渔民村里面，他们的墓地啊，坟地里面有很多衣冠冢，就是这个人出去航海了，然后就没有再回来，然后他们埋葬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把一些衣服物件放在那个坟墓里面，就是衣冠冢放在那里了，因为这个人出去就不见了，没有再回来了。所以他们遇到的挑战是何等的大。然而这一个动力是什么？他盼望他出去，他的动力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生存呐、啊，为了养家糊口，对吧？就为了这个动力他们出去了。我们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整日劳力，对不对？每天在那里劳力，为了什么动力出去？为的是养家糊口，为的是我们的生存。而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多大的福气临到我们。所以当我看到渔民的时候，我心里想，我说主啊，我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 我劳力，然而我与他们不同了。我们的基督徒啊，今天主耶稣在呼召你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多么恩典的一个呼召啊。他叫你来跟随他，他叫你不要去得鱼了，他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他说从今以后你得人了。你知道吗？我就在想啊，在圣经里面，我说当神呼召大卫，说我让你不再跟从着羊群，大卫成了那一位侍奉永生上帝的仆人。他说他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那这一些使徒们呢、啊、他们蒙神的呼召的时候放下了渔网，从此以后走上了一条服侍主的道路，他们也用他们的生命服侍了那一代的人，他们也睡了。今天这个呼召轮到我们，是不是很痛苦？很多人在想，哎呀，我要放下这一些，我要来服侍神，我是多么伟大，多么勇敢，我牺牲了多么多少的东西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从那一个无助的境况中被神带出来了，带到一个真实的盼望里面。我们想想，我们跟渔夫的状况是一样的，你一样面对着每一天的风暴，你一样不知道明天的结果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出去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的，对吗？我们一样是这样的。第二，我们一样辛苦劳力，他也劳力，我们也劳力啊。第三，我们一样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渔民不知道这一网打出去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劳力的结果是什么，对吗？我们似乎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却有了本质的不同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在海上，他对海确实是未知的，我们在主耶稣的船上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是那一位得胜的君王。你虽然会经过死荫幽谷，你虽然会经过狂风暴雨黑暗，但是你知道主一定把你带到那里去，把你带入他的光明当中。所以这一个盼望是一个胜利的盼望，是一个真实的盼望啊。我们劳力，他们有动力去劳力，为的是糊口。但是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来劳力了。他说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剩下的我都给你。他没看到一个神的仆人被饿死，我没看过，没听过。所以我们需用的神给我们，他说你要为那天存在天上的不能朽坏的食物来劳力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你劳力，但是因着主的爱的激励，你在爱里甘心情愿，所以你所手所做的工作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再有，我们不知道结果，渔民不知道这一网这一船打回来的结果。其实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我回国，我不知道将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我能帮助别人还是不能帮助别人。其实凭我的能力能做什么，做得太少太少了。然而你知道那个结果在主手里，这是我心灵里最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那一个结果一定是美好的。因为并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深深的知道主定义要施恩给他的教会，他定了主意要使他的儿女成长，所以他使用这些器皿，使用我们这些人，他要做成他的工作，所以那个工作是必定成就的。所以那个盼望是何等的真实。当我们真的敢舍下自己的渔船渔网的时候，你迈上主耶稣这一艘船，你将要得到的祝福，那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我在想啊，主啊，真的是恩典，我们不再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了，我们不再为天天的在这个挣扎线上就为了这一些生存的问题在这里劳力。而当你信主的应许的时候，你开始迈上这一条船，像彼得一样，他开始撇了渔船渔网，开始跟随主的日子，他开始真实的经历主，真实的认识他，至终成为那样一个得人的渔夫。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哈，真的是这些日子以来，一直在我心头所萦绕的。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跟你们讲慢慢来，别着急啊，别着急，是别着急，但是不着急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的主是真实的美好因为如果我真的知道这是一件好东西，我为什么不急着给你呢？当我们我曾经在这里讲到讲过一次在罗马书上圣经里讲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蒙神所悦纳的说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讲到的时候我讲过，我说这是两个系统当你不进入这个系统的时候，我曾经用教育的这个系统来分享这个内容当你不进入这个系统的时候，你无法体尝这系统里的美好，你只能在你自己的系统里面，你只能奔波劳碌在你自己的生存里面挣扎，你只能跟主耶稣若即若离，你不能够认识他。但只有当你进入到这个系统里边的时候，所以他是这一句话在前面，下面才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来查验，你来体会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你不进入的时候，你如何体会？当我们像彼得一样，今天看到了一个治病的耶稣，明天就回去撒网打鱼了，后天又看到了一个会讲道的耶稣，然后我们又去这样的，他如何能够真实的认识他呀？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当主耶稣再一这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撇下了渔网开始跟随耶稣3年半的时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在整个后来的经历里边，他跟随着耶稣每一步，他经历神，他更加的认识他，所以他能够认信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他能够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在他的心目里边，那一个形象，那一个基督跟他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清晰，直到最后。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走上这一步，不要停留在自己的船上，不要老想把耶稣留在我的船上，耶稣来我的船上帮助我多打2网鱼，不要总是来图眼前的利益，而是真实的知道那盼望的美好。就像圣经上讲我们真的若是与他同死同复活了，我们就思念上面的事情了。就像我回国我知道其实我在国内只有3周的时间，当然我在国内辛苦劳动劳力，但是呢主要思想的还是澳洲的事情。就像我们在这里也许有留学的，有工作的，有探亲的，如果你知道你2-3个月就走，或者2-3年你就离开，那么你在这里的态度跟回国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要思念那里的事情，那里是你的家乡，是你将来要一生在那里生活的地方，对吧？所以你的归属是哪里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若真的认为我们的归属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的，你要思念那里的事情，你要想要去思考，要去往那个方向走，因为那是我们永恒的家乡。从那跟现在来比，这一生太短暂了，然而在这一生里边，主让我们有机会放下自己的渔船渔网，有机会迈上他的船，有机会开始经历他。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太美好了。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我们大家共勉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没圣经听我慢慢读就可以了。在提摩太后书4章，这里呢是这位使徒保罗他到了人生的终结的时候所写的一段话我们知道这一位保罗弟兄当他遇见了那位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不但放下了他的渔船渔网，他放下了他一切的名誉地位，他说我以前对我有益的我都认为是有损的了，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我要为要得着耶稣基督，我是万事如粪土了，是这样一位使徒这样一位弟兄。那在他人生的终结的时候呢，他写这一段话他说我现在被交奠4章6节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后面这句话哈，大家记在心里，他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这个公义冠冕不但赐给保罗弟兄，他说也赐给那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今天是爱慕他显现的人吗？我们是吗？是吗？是。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有一点紧张。如果主真的今天来了，我们当跑的路开始跑了吗？该打的仗开始打了没有？我们所信的道还没守过呢。所以我们真爱慕他显现吗？你有一点害怕。我记得在圣经在最后的时候，启示录在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阿们。老耶稣的回答大家还记得吗？老约翰，对不起，老约翰的回答大家还记得吗？哎呀，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这个真实的盼望能够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讲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知道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了，这一个恩召是多么大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里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勇敢地舍弃那一切来去跟随主，迈上主耶稣这艘船。主耶稣在船上掌舵，你没有问题的。无论什么样的风浪，他必然带你到彼岸。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不配的人，然而你让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中有机会认识了你。主啊，帮助我们的思想能够在你面前安静，能够回味主啊，你是如何上了我们人生的这一条船，你是如何曾经主动地进入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魂在你里面苏醒过来，使我们能够回转头来，能够认识了你。主啊，帮助我们的心来回味，来思想你是如何的呼召了我们，让我们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主啊，这呼召是多么大的恩典。主，这并不是你苛刻的要求，而是在你那里有更好的，有好的无比的东西你要给我们。主啊，祈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运行，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心。主啊，使我们信你的应许，信你的话。主啊，使我们因着我们周围那无数个见证人美好的见证，因着那无数个先贤圣徒美好的见证，主啊，能够信靠你，能够勇敢地放下渔船渔网来跟随你。主啊，祈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主啊，你来引导我们。主啊，如同我们今天牧师在周报上所写的文章，主啊，真的这末后的时候你来的日子近了，祈求你的灵来催促我们，使我们有紧迫感，使我们知道当如何警醒预备自己。主啊，使我们知道那心里当如何真实的盼望你再来的日子。主啊，激励我们，愿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能够来跟随你，跑进我们当跑的路，跟随你去打那美好的仗。主啊，你也保守我们能够把我们所信的道坚守到底。主啊，到那日 我们能够如同保罗弟兄一样，能够讲必有公义便冠冕为我们存留。主啊，真是愿这盼望，愿这恩典，主啊，能够真实的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生命中来显现出来。主啊，使我们有力量，我们每日我们的动力不再是为了劳力，不再是为了肉身的养生。主啊，我们的动力是因为你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是因为你的呼召，是因为你的恩典。主啊，是因为你愿意我们能够存留到永恒的心意。主啊，就愿我们能够真的是按照你心意所定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能够用信心用爱来回应你的呼召，成为一个得人的渔夫。主啊，能够走上这一条蒙恩蒙福的道路。主啊，使你自己恩典荣耀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每一个儿女身上。主啊，你也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